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讲到的时间。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是我们想都没想到，求都求不来，但是你却把这样的浩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真的在这里献上感恩，求你带领保守看顾这个星期和上个星期受洗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在教会中和我们一起在你话语中有不断的长进，让我们的生命一起在你耶稣基督里面得以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荣耀你的名。孩子也特别把今天的讲道放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赐福，让孩子所说出来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帮助得建立。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罗马书5:15-17，罗马书5:15-17，请弟兄姊妹看，我来念。罗马书5:15，只是过犯不入恩典，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是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好，圣经就念到这里。今天是圣诞节，也是我们圣经归正教会费城圣经归正教会第一次实行婴孩儿童洗礼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平时所有的讲章讲道都是以马太福音，按照马太福音讲。今天我们就暂时一次离开马太福音这个主题的讲道，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是怎样的浩大。因此我今天的讲道题目是恩典浩大。有关圣诞节，我想在这里有个概念需要与大家一起来讲清楚弄清楚。其实耶稣基督真正降生的日子并不是在今天，他降生的日子我们是不知道的，上帝不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具体日子，这是因为人太软弱，因为人太愿意喜欢拜偶像。我们一旦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确切的日子，我们就会把这个日子高举起来，最后我们会拜这个日子，而忘记了这个日子中当纪念的实体是耶稣基督。因着人的这个软弱，所以上帝没有把这个日子告诉我们。有的弟兄这个说啊，不会的，我们怎么会啊？其实我们从圣经中看到，犹太人就是走到这样的境况当中。保罗在马太福音4:10-11说，这是保罗对犹太人的教导教训，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谴责犹太人，他犹太人把这些日子、宗教的日子、日期成为他们敬拜的对象。我们其实今天我们也堕落在这种敬拜日子的虚晃之中。 今天许多人已经，我们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Christmas， 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就不是写 Christmas， 对不对？写 Xmas， 这什么表示什么意思？当然有的是因为简写，有的是，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他不承认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说他这是 X， 我不知道。所以说今天，但是他不知道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他却还在那里过节，甚至比基督徒过得更热闹，比基督徒过得更辉煌，灯暗得更多。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个日子他已经不重视这个日子后面真正的意义。虽然耶稣基督不是在真的是今天降生，但是我们基督徒既然把这个日子定为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们还是知道我们今天放假了是因为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那些不承认耶稣基督在今天降生的人，他们也纪念这个日子，他们纪念这个日子是今天我不需要上班了，所以我纪念他啊，在这个日子期间之前之后商店的东西会减价，在这个日子里我们的朋友会到我们家里来游玩来聚会，我也会到朋友家去聚会，因着这个我觉得我纪念这个日子，我盼望这个日子来临。至于说这个日子是耶稣基督降生，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所以说他们纪念这个日子只是说在这个日子里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在这个日子中我随心所欲。所以说这个日子其实已经成为他们的偶像，他们盼望的这个日子就是放假。所以说上帝是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知道我们人的败坏与堕落，如果今天真是12月20号真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那么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人就会在今天这个日子里亵渎上帝。就像我们如果有个家庭，家庭的主人有个举行一个生日聚会，然后当你举行生日聚会的时候，有一群人在你们家里娱乐，却不把它当作是你生日的聚会，他们自己就是在一起玩高兴，也不跟你说生日快乐，也不跟，根本当你这个主人不存在，就在你们家里吃喝玩乐，你是不是会觉得他在羞辱你？你的生日他却不把这个生日当成是你的生日的聚会，而是他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快活的日子，是不是对主人来说，对那个那天生日的人来说是一个亵渎，是一个欺负，你就会觉得不满意。如果上帝真的，耶稣基督真的是在今天降生，却有许多人不以耶稣基督降生为乐，却在那里自己与之乐，满足自己的情欲，是不是对上帝的亵渎？因此上帝真的很认识我们人的败坏，人的堕落，上帝就是不将这个日子让我们知道。当然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日子，作为上帝的儿女，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是我们每天都要纪念的日子。耶稣基督诞生对我们来说太重要，耶稣基督诞生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有时候我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怎么讲也讲不清楚，但是我们必须还在这里讲，讲不清楚我们也要讲，我们要尽量把耶稣基督的恩典讲清楚。 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浩大的恩典。我会分三方面来讲。第一方面，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使我们脱离刑罚的恩典。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还没信主的弟兄朋友们，我们不明白，或者说我们不想明白，上帝对罪的刑罚是何等的可怕。我们不认识到上帝那位圣洁的上帝，在他眼前是不允许有一点点污秽存在。因此一个罪人到上帝面前，上帝的刑罚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的污秽，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洁，所以上帝必有刑罚临到。我现在怎么讲可怕也不还是很难理解可怕到什么程度。我想用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问题，我想在座的应该许多人都会患过各种非常难受的病，也许有些人没有患过，我当时想岁数大的人可能一定已经经历过了非常难受的病，比如说你有头疼的病，头疼疼到一个程度，恶心，头疼会疼到恶心，你根本没有食欲，就想吐，肚子疼，疼到一个程度在地上打滚，疼到一个程度，有的不打滚，不打滚不是不疼，不打滚是不敢打滚，疼到一个程度只能往外吐气，不敢往里吸气。前段时间我那个带上疱疹，右手带上疱疹，疼，一碰就疼，皮肤一碰就疼，那就别碰啊，不碰牙，牙你去碰，碰就疼，不碰就牙。哎呀，晚上睡觉这胳膊这么放也不对，那么放也不对，这胳膊怎么放都不对。所以说，一旦患上这样疼痛的病，我们世人都有一句话叫什么？生不如死。疼到一个程度，哎呀，死了孩子可能死了要好不到，哎呀，这个活着真是难受啊！吃吃不香，喝喝不香，睡睡不香，走路也不行，躺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就是不行，就是生不如死。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知道生不如死的想法是很可笑的，因为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他们死后所进入的境况一定比活着的时候更难受，比活着的时候活着的时候你哪怕再糟糕的疼痛，再糟糕的病，死了以后都要比这个更糟糕。我们活的时候，在最病痛的时候，也没有死的时候那个难受。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财主与拉撒勒的故事。我想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翻一下经文，翻到路加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16章25节开始，这里讲财主从19节开始，财主穿着紫色的，19节有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衣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宴奢华宴乐，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勒，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上掉下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肠。我们看这个财主，这个拉撒路要饭的，他是不是生不如死啊？他不是自己走到财主家门口啊，是别人把他抬过去的。又就想到我们讲他升仓升到个程度连走路都不会，天天从财主桌下捡吃的，生不如死。但是我们看到他死后以后去到了亚伯拉罕的怀中，那个财主下到了阴间，最后财主在阴间说什么话？财主24节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勒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石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不是说端一杯水啊，用指头尖沾点水点他石头，他就很满足了。所以说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活在世上生病的时候，或者想生不如死，急着死了以后到阴间，又会想死不如生，哪怕是生病也行啊，总比拿指头尖点水凉凉我的石头要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上帝的刑罚是很可怕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世上还难受啊，这么可怕，地狱的事情比这更可怕。我在这里不是说要把这可怕的情况告诉我们的慕道朋友，而是我要把这可怕的情况告诉我们的信徒。我们信徒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么可怕的情况下永远的刑罚当中提拔出来的，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提拔，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都要进入到这种境况当中去。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流着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脱离那永远的刑罚，那个要用手指尖点水来凉凉石头的这种刑罚，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如果我们不对这些刑罚理解得很深，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人最后的那种可悲可怜的下那个境况，我们就会轻看主耶稣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何等浩大，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本来是应该我们受的，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应该受地狱的刑罚，但是主耶稣替我们受，然后我们才能够不受。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就是说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使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使我们死后不再进入到上帝的刑罚里面，而与上帝同在，进入到上帝荣耀的乐园里面，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这样大的恩典里，我们的人生怎么会不是一个感恩的人生？在这么大的恩典里，我们怎么会不为了荣耀上帝而活？不会的。但我们理解深深的明白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我们肯定我们的人生是完全不一样。上帝把这么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怎么会轻看这个恩典？我们怎么会不为主活？怎么会不为荣耀上帝而活？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 就借着主耶稣领导我们。就是说上帝的恩典借着主耶稣让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第二点，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承受永生的恩典，是让我们承受永生的恩典。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从一人落了世界。五章十二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从一人落了世界。这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当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时候，这个世界人类人都是美好的，这是因着亚当背离上帝的命令，使罪进入到人类的世界里面来。这个罪从哪里？圣经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因为圣经是启示给我们人类的一本圣经，它没有告诉我们罪从哪里过来的。但是我们可以一般的可以推测从堕落的天使过来的，但是圣经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只是说罪从一人落了世界，罪是从人类之外，上帝创造这个天，这个人类所居住的地方，上帝所创造的人类之外而进入的。所以说人本来美好的本性堕落了，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所有亚当中的后裔，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生来就与亚当的性情有份。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是不是也不愿意听上帝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顺服上帝的命令？这就说明我们与亚当具有相同的性情。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第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所以自从亚当堕落以后，整个人类就来到了瀑布口，马上要往下泄的瀑布水，一泻千里，直奔地狱而去。人类就是这样情况，根本收不住脚的。所谓的人类，自从亚当堕落以后，所有的人类全来到了这个口，泄下来，像泄瀑布一样往下泄的水一样，直奔死潭，进入到死的里面。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五节说，因一人过犯众人都死了。我们都在亚当中进入到死亡里面。确切地说，不仅仅是亚当的罪使我们进入到死亡，即使我们在亚当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的犯罪，没有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按照上帝的标准，不是说按照世上法律的标准，因为我们将来是受上帝的审判，而不是受世上法律的审判。按世上法律标准，你只要没有杀人，没有偷盗，没有违反法律，你就没有罪。但是按上帝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所以说，如果没有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从罪恶的死潭中爬出来。我们不能够就像瀑布下泻的水，我们不可能逆流往上去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到原点。唯有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降生来到世上，他降生谦卑，成为我们人的样式，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付上了赎价。他所付上的赎价，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 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能力能够把我们提升到破布的源头，而且比那源头更好更平静，因为我们提上去以后，我们就能够永远与上帝和好。我们虽然还会犯罪，但是我们不会再像破布的水往下泄，只会在这个那个源头，生命的源头，与生命的源头连接上。当然这是我们基督教经常说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使我们与上帝重新和好。其实耶稣基督取了人的形样式，在地上33年半，不仅仅是为了到33年半最后一天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很多时候就只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为了上十字架，不是。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顺服天父的命令，他一直顺服天父的旨意。亚当犯罪是因为什么？因为背离上帝的命令，他成为罪人，他成为一个不义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他顺服天父的旨意，顺服遵行天父的诫命，他在天父面前成为一个义人。顺服上帝的诫命与律法才能够成为一个义人。耶稣基督在33年地上的时间，他为我们成就，他顺服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义。因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与耶稣基督顺服天父的诫命和律法有份，我们在天父面前也成为一个义人。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了两件事，第一，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罪；第二，他33年半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在上帝那里成就了义，这个义就临到了我们身上，临到我们相信他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因此我们说，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仍然需要去遵行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去遵行了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因此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去遵行上帝的诫命和律法，我们没有理由不去遵行。不能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义，我们可以不去行义。所以罗马书5:15的下半节说，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是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16节的下半节也有相同的说法，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给我们显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亚当堕落的罪虽然波及到全人类，然而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更大。这个恩典，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能够将所有他拣选的人，所有他拣选的罪人，一个一个的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们要想到，我们每天都在犯罪，人活的时间越长罪越多，人类存在的时间越长人类的罪越多，而耶稣基督就是能够把人类所犯的 他所拣选的人所犯的所有的罪都赦免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担当了他所拣选的人类，他所拣选人的所有的罪。这个罪是相当相当重的。我们人类有将近一万年的历史，我们人类一万年当中有多少人都在犯罪，有多少人都被耶稣基督所拣选，这些罪全担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所有罪付上了赎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有他同时他也是上帝，他有上帝完全的属性。但是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永远与他不分离的父神却掩面不看他。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和天父父神，他们两位在永恒当中是永远不分离的，现在也不分离，只是有一段时间，最很短的一段时间分离。这段时间就是当耶稣担当了所有他拣选人的罪的时候，父神掩面不看他，与他分离。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罪太深太重太大，永远不分离的父神却要掩面不看他儿子。这就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我们的罪大，恩典更显大。这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承受永生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们能够承受永生。第三点和大家分享的是恩约中的恩典。上帝创造了亚当以后，我们从创世纪看到上帝创造了亚当，与亚当立了一个行为之约。我们要知道整本圣经就两个约，一个是行为之约，上帝与亚当立的约，一个是恩典之约，上帝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立的约。上帝与亚当立的约是人类的第一个约，上帝让亚当管理他所造的一切，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一切的昆虫走兽。当然上帝给亚当这个约中有亚当应该遵守的规则规定，亚当应该遵守的规定就是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帝给亚当设立这个规定，不是上帝要试验亚当，而是上帝要炼净亚当，使亚当从不完全走向完全。当亚当遵循上帝这个诫命的时候，亚当就从不完全的善走向完全的善，他再也不会堕落。就是当亚当选择听上帝命令的时候，所以说上帝不让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对亚当的爱。但是亚当没有遵循上帝的话，没有在上帝的命令中走向完善，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在亚当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罪就进入到人类的世界，所有在亚当中的人都有背离上帝的本性，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上帝，也没有一个人愿意顺服这位看顾我们的上帝。这就是因为我们生命中继承了亚当生命中的罪性，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这是事实。 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去认识上帝的，没有一个人是愿意顺服上帝的，这就是证明我们是罪人，这是事实。然而世人都不愿意，不承认亚当的罪归算到我们身上，虽然我们的行为已经证明了我们与亚当一样是一个不认识上帝、抵挡上帝的人，但是许多人还认为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我们吃亏了。甚至有人认为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使人类堕落到最终，这是上帝的不公平。我前面已经讲过，其实我们在亚当里的确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上帝不公平。如果说上帝有不公平，那就是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并且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本来是我们每一个罪人自己应该承受的刑罚，却让他独生爱子来承受了，而使我们这些相信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之恩的人，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了。这个才是上帝的不公平。上帝的不公平对我们来说就是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上帝与耶稣基督所立的恩典之约。凡进入到这个恩约中的人，上帝就看他为义人。这是人间最大的恩典。很多时候如此大的恩典人们都不无法相信，就如一个乞丐，在路边要饭的乞丐，当你施舍给他10块钱的时候，他满心高兴，满怀高兴，高兴得不得了，他就接受了，非常高兴。如果有一个人给他一张100块的钞票，他就会怀疑，你怎么给我100块啊？是不是假币啊？是不是不能花？你不能花，你给我了。他就会去确认，一次次确认这是假币还是真币。当一个人给他开100万支票的时候，他肯定不相信，他要骂你，因为恩典太大。恩典大使人不能相信，恩典太大。即使不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我哪有罪啊？那下地狱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有罪，为什么下地狱？甚至还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救赎有这么大的功效，恩典太大，我怎么能相信啊？哦，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死了，我现在信他，我的罪就赦免了，不相信，恩典太大，他没法相信。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在真理中追求，我们也有不相信的，恩典太大。如果我们在人本里面追求认识上帝，我们就会和乞丐没有多大区别，无法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这样的浩大，根本无法完全接受这样大的恩典，我们只会部分接受。只有信主以后，真正在上帝话语底下，谦卑在上帝话语底下，以上帝为本的基督徒，我们才会接受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全部恩典。今天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实行儿童洗礼，很多时候很多福音派的教会不接受这个恩典，他们不给孩子施洗，他们不相信孩子施洗也能得永生，恩典太大，他们不相信，他们只相信我信了，我以人为本了，我信了，我受洗，我得永生。 他们所信的只信的是自己，我们所信的不是信的是自己，我们所信的是信的是上帝的话。因为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圣灵接着彼得告诉我们，当一个家庭中的家长受洗归入基督以后，他的儿女同样进入到上帝恩约的应许之中。彼得是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上帝的恩典就这么浩大。但是有的人就不信，怎么会的，我们儿女不懂事啊，这所以说今天我们教会实行婴儿儿童洗礼，是因着上帝的话，我们坚信上帝的话绝不落空，所以我们才会给儿童洗礼。而且上帝的话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我们给儿女受洗，儿女就在恩典之约当中，这话不会落空。所以说孩子与我们一起进入到上帝的恩约之中，和我们一起享受上帝在恩典之约中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福分。其实这不是一个新的真理，不要以为啊，今天我们教会实行了婴孩儿童洗礼啊，我们教会又有个新的真理出来了，不是，只是我们过去把这个真理丢失了。这个真理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启示给我们了。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记载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上帝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什么？说我要与你立约，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亚伯拉罕听从了上帝的话，听明白了，亚伯拉罕遵行了。然后我们从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以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给他们全家所有的男丁受割礼，包括买来的奴仆奴隶，只要是男丁都受割礼，孩子出生第八天受割礼。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了，我这个应许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上帝的子民，这就是约恩约，上帝话也放在这里了。我们却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接受，我们却认为我要等我孩子长大了，让他明白了才能接受上帝的恩典。到底是人明白重要还是上帝的话语重要？是人的感觉重要还是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是人的感觉安定在天还是上帝的话安定在天？上帝的话都放在这里了，我们却不去接受这么大的恩典。虽然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中有许多人一次一次的背离上帝，就如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三到四节所说的，即便有不信的又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在亚伯拉罕会中虽然有不信的，不信能废掉上帝的话吗？废掉不了。 上帝的话安立在天的。人的不幸只能说明人的罪孽太沉重太深重。然而亚伯拉罕后裔中还是有人信的，信的人证明上帝的主权与上帝在恩典中的呼召绝不落空。我们看到上帝其实有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眷顾。我们从旧约中看到，从亚伯拉罕上帝选召亚伯拉罕，我们看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一天每一代的心路历程，都看到上帝一直在看顾他们。上帝一直看顾到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降生不是说上帝就不再看顾亚伯拉罕后裔了，不是，仍然看顾，但是已经耶稣基督降生，上帝看顾的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仍然看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绝没有落空。所以说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全面的应验了。怎么全面应验了呢？就是万国都归向了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也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说，万国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上帝的在亚伯拉罕约中，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完全应验，全面应验。所以说今天我们是回到这个最古老的真理当中，我们是凭着上帝的话将自己的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虽然上帝的恩典我们有时候连想都不敢想，也有时候也想也想不到，但是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么浩大，我们想不到，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恩典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了。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上帝在恩约中对我们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给孩子施洗，凭着信心相信接受上帝必赐福我们的孩子。因为信实而永不改变的上帝一定会按照他的话成就，将一切的属灵好处，将一切的属灵福分赐给我们的孩子们。当然在这里不是说啊，上帝反正已经赐福给孩子了，我们该可以躺下安稳睡觉了，不是。为什么我们只给基督徒的家庭孩子去受洗？因为基督徒的有一个责任，就是要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他们的子女。基督徒有个责任，要在孩子跟前树立一个敬虔生活的榜样，让孩子看到什么样基督徒怎么样的生活才是基督徒真正的生活。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父母是基督徒，我们父母更看重天国里的事情，不是看重地上的事情，然后我们的孩子才会跟着我们一样看重天国的事情。然后我们给孩子施洗了圣灵在孩子心中，我们才能够用上帝的话去教导他，因为他心中有上帝的灵。我们可以教导孩子，使孩子从小明白真理，一直活在真理之中。我们教会每一个成员也都是这些孩子受洗孩子的家长，是这些受洗孩子属灵的家长，因此我们要与这些父母一起担当教育孩子的责任，使我们受洗的孩子真正的能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成长， 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说我们看到别人家孩子做不合乎圣经真理教导的事情，我们别的家长看到了就应该跟孩子的家长提出来，要让孩子的家长注意这方面。我们孩子家长因着别人的提议，我们要更加注重我们对孩子的一些真理上的教导，使他真正的蒙上帝的赐福。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高过诸天，是我们想都想不到，我们有时候都看不到。但是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将他那浩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活在上帝恩典中的人，我们就应该每天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将荣耀归给三一真神。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你宝贵的话语，你将你的恩典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恩典中，能够遵循你的恩典，将你的恩典代代相传，让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孩子都活在你的恩典之中，做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看顾保守我们，看顾保守我们这个教会，看顾保守我们这个教会中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都怀着感恩的心，将你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孩子，也教导我们自己。谢谢主，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